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主持人小袁。首先是一周市场动态，美股三大股指二月六日收盘全线上涨，道指涨超2%，史上首次站上50000点大关。截止到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206.95点，收于50115.67点，涨幅为2.47%。标普500指数上涨133.9点，收于6932.3点，涨幅为1.9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90.62点，收于23031.21点，涨幅为2.18%。本周道指累涨2.5%，纳指累跌1.84%，标普500指数累跌0.10%。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特斯拉涨超3%，微软涨超2%，纳飞涨超1%，苹果涨超1%，亚马逊跌超5%，因为公司巨额资本支出计划引发市场担忧，多家券商下调其目标股价。谷歌跌超2%， Meta 跌超1%。芯片股方面， ARM 超微电脑涨超11%，西部数据 AMD 涨逾8%，英伟达涨近8%，博通涨7%，西捷科技、台积电涨逾5%，闪蝶、美光科技涨超3%。好，加密货币方面，光通信非贵金属涨幅居前 ，Strategy 涨超26%。Mara Holding 涨逾22%，比特数字涨超19%，迦南科技、第九城市、Coinbase、Circle、易邦国际也录得2位数上涨。Lumen Technology 涨超30% ，Astella Labs 涨超19% ，Cladio Technology 涨超13%。Lumentum Coherent 跟涨，全球最大的白银 ETF iShares Silver Trust 涨超5%，靠戴伦矿业涨超12%，泛美白银、美国黄金涨超5%，医药股普涨，诺和诺德涨超10%，礼来涨超3%。消息面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取行动，打击仿冒假减肥药。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将采取措施，限制用于非 FDA 批准的配制药物中的胰高血糖素活性药物成分，这些药物被企业大幅度大规模推向市场，作为 FDA 批准药物的类似替代品。 FDA 在一份声明中提及 Hims and Hers 以及其他配制药房，字句旨在保护消费者免受 FDA 无法验证其质量、安全性或者有效性的药物的侵害。美股 Hims 盘后直接跳水，跌超10%。量子计算、无人机、核电、稀土概念股也表现活跃。Quantum Computing D-Wave Quantum 涨超20%，昆腾 Digital Computing 涨超18%， Dragonfly 涨超15%， Audas 涨逾14%， NuScale 涨超18%， Sam Altman 持股的 Oculo 涨逾14%，MP Materials Energy Fuels 涨超8%， USA Rare Earth 涨超6%。热门中概股普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3.71%， 未来涨超7%，理想汽车涨超6%，百度涨超5%，小鹏汽车涨近5%，哔哩哔哩涨超4%，阿里巴巴、拼多多涨超3%，京东、爱奇艺涨超2%，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涨超1%。商品市场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99.1，涨幅为2.03%，报$4,988.9每盎司。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81，涨幅1.06%，报$77.525每盎司。现货黄金上涨$185.66，涨幅为3.88%，报$4,966.22每盎司。现货白银上涨$6.87，涨幅为9.68%，报$77.85每盎司。估计油价2月6日上涨，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21，收于每桶$63.5，涨幅0.33%。比特币重返$70,000上方，几乎收复了周四全部的失地。周四暴跌是自3年多前萨姆·班克曼·弗里德的 FTX 交易所倒闭以来，加密货币跌幅最剧烈的一次。当天比特币一度重挫13%，较10月份峰值累计下滑超过50%。其他规模较小、流动性较低的代币也有所反弹。欧股方面，欧洲三大股指2月6日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69.75，较上一交易日上涨60.53点，涨幅0.59%。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273.84点，较上一交易日上涨35.67点，涨幅0.4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报于24,721.46点，较上一交易日上涨230.4点，涨幅0.94%。下面是一些要闻。美国和印度发表关于贸易协定的联合声明。美国和印度发表关于贸易协定的联合声明。美国和印度将为对方提供优惠市场准入。美国将对印度商品征收18%的对等关税。美国将针对印度供应的特定飞机和零部件取消关税。印度计划购买价值$5,000亿的美国能源飞机和金属。就在资本市场对巨额 AI 支出面露难色之际，英伟达 CEO 黄仁勋星期五发声，试图向市场说明这些巨额开支是合理并且是可持续的。黄仁勋的最新表态暂时收获了不错的市场反应。截止到周五收盘，英伟达单日大涨 7.79%， 接近收复过去3天的跌幅。杰林制厂向美国 SEC 提交的最新 13F 表显示，在截止到去年12月30日的第四季度末节点，美股持仓市值达到$40.4亿，谷歌升到第一大重仓股。在减仓操作中，杰林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砍掉了近超过60%的英伟达持仓。全球芯片算力一哥去年11月初创下新高之后，便因为市场对 AI 产业的循环融资担忧陷入调整，已经横盘震荡数月。杰林也在 Q4 季度减仓了近20%的 Meta， 后者因此跌落到第二大持仓。以上是今天的一周市场动态，下面请您接着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2月6号周五，全市场啊今天是集体暴力反弹，道指最猛，史上首次突破了50,000点大关，川普立即发帖恭贺股市新高。这是美国经济在历经多年强劲增长之后取得了最新的里程碑。 此前因为流动性冲击而崩跌的金银呢也止跌回升，黄金今天回升到4900美元上方，白银价格周四暴跌了20%之后回升到77美元。在资商所的虎视眈眈之下哈，贵金属的价格剧烈波动，此前市场对黄金白银的非理性狂热已经迅速退潮，未来几周可能会进入盘整期。比特币 V 型反转啊，早间跌到了6万美元关口，随后就回升到7万美元以上，收复了昨天币圈崩盘时几乎全部失地。这两天的剧烈的波动啊，导致了币圈多空杠杆仓位数十亿美元的爆仓啊，就像爆竹一样子的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标普500指数在连跌三天之后呢，也迎来暴力反弹，收盘重新站上了6900点。昨天我给大家做的心理马杀鸡效果还不错，果然美国佬又搞定了，这一张鸡腹我真的可以放很多次。昨天盘后亚马逊砸盘，我在视频里说大家不要害怕，无论盘前或者是夜盘发生什么都不要慌，因为指数和个股不一样，它的背后是有护盘力量在的哈，不会一路下跌的。结果今天一觉醒来，盘前就几乎全线转涨了，盘中更是直接起飞，这个过山车做的果然是非常的刺激。还有 QQQ， 昨天我也提过日 K 偏离五日均线太远了，先来一波反抽的概率较大，今天果然就拉起来了。日 K 呢暂时还处于所有短期均线的下方，在月均线还没有收复之前，我们先把现在的上涨当作反弹行情来看待，若是过不了月线啊，那后面仍然存在走 C 浪再回调的风险哈。只有真正站稳月均线，多头呢才算是重新握住了方向盘。从技术面来说，接下来无论是直接反转还是走 ABC 三浪回调，其实都有可能的。即使走这个 C 浪回调，大家也不要害怕，你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反弹的力度了是吧。所以我说大盘这东西啊，就像弹簧，它压得越紧的时候松开啊，反弹的力度就会越大。所以如果下周周二周三如果再出现这个回调的话，大家就不要再恐慌了哈，准备好钱，到时候不要害怕，逐步的去抄底。这样子的话，一旦反弹来临的时候，你就不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外面欢天喜地，然后自己手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在川普任期内呢，美股市场的走势更难以预测，波动更大。华尔街机构们正是靠着波动来赚钱的，所以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的奖金池据说至少涨了10%，估计一个个全都赚得盆满钵溢了哈。美国与伊朗两国的代表团在今天在阿曼举行的高风险和会谈呢已经结束了，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天再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进入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这意思是说啊，是要防备着谈着谈着美国突然就下手。但是市场好像对美伊的消息有点麻木了哈，也不太关注这些东西了。波动率指数 VIX 呢没能够持续维持在20上方，今天又大幅回落跌到18附近，对冲头寸的解除推动了美股市场的大幅反弹。我觉得这个 VIX 重新回落呀，代表着经历了这几天的惊心动魄的这个波动之后呢，市场从前两天的极度恐慌的这个抛售啊，转变为一个谨慎观望的状态了，就是现在是恢复中性的一个水平哈，既不过度看多，也不过度看空，就还是在观望当中。下周我们要看再会发生什么变化。尽管外面是涨得非常的猛，但是亚马逊这边还是愁云惨雾笼罩，投资者担心公司2026年的巨额资本支出2000亿美元将会对利润造成压力。市场现在关注点呢，从增长转向盈利与自有现金流的可持续性。就连 Meta 业绩那么炸裂，股价现在也回吐了财报以来的涨幅，就是大家现在啊更关注公司的支出哈。你的支出可以增长，但是你的业绩增速一定要快过支出，才能够让市场呢不那么担忧。我认为在今年上半年 AI 板块的行情还是主要集中在硬件基础设施上， 我们看到几个科技巨头都誓言要继续大把烧钱，微软、Meta、谷歌与亚马逊2026年合计资本支出将会达到约6500亿美元，较前一年的增长大约60%，这意味着全球数据中心的建设浪潮将会再次提速哈，资金呢将会投向那些新建数据中心，以及包括买 AI 芯片、存储、光通信模块、网络、线缆、备用发电机、电网设备制造商、储能等等在内的整个这个硬件产业链。所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天就飙升了 5.7%， 英伟达反弹了 7.8%。 这几天它的股价一直下跌，我就大力加仓了，不管华尔街怎么去讲鬼故事啊，你们看到几家科技巨头增加那么多的资本开支，那还不是要花钱去买英伟达的芯片，肯定是大利好。黄仁勋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人工智能需求极其旺盛， AI 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持续7到8年，他这个表态啊，更是提振了市场的信心。黄仁勋说，这个 AI 建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建设，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都要吃到这个红利才对哈，错过那个楼市红利，不要错过 AI 基建的红利。博通呢也反弹了 7%， 本来谷歌出财报之后它昨天就应该大涨的，结果被大盘给拖下水了，今天属于补涨。 CoreWeave 也反弹了 20.5%、前面这一排下跌那叫一个整齐。 MarkB 那些高管们就天天卖股票，真的是不做人哈。不过呢，短线真的超跌了，既然我们看好 AI 硬件设施的话，那就应该一锅端了，和达子、博通那几个一起抄底哈。 LITE 这几天都没有跌过，今天又续涨了 9.43%， 这个是在存储之后另一个让我捶胸跺足后悔错过的股票，就眼睁睁看着它涨起来的，一直不敢买，结果现在呢也不敢再上车了。核电板块也集体走高，但是我手里的 CEG 还是买太早了哈，虽然这两天我还加了一点仓呢，但是现在还在这个水下浮亏着，只有那个 GEV 表现得更好。很明显的，资金在经过前两天的恐慌性的无差别的抛售之后，今天又再次回归 AI 基础设施板块抄底了哈。其实这个最稳的、确定性最高的还是 AI 硬件了，而相比之下，软件板块虽然也反弹了，但是力度却要明显的弱得多。板块的龙头微软股价今天才反弹了 1.9% 而已，连五日均线都没能够碰到，这个让持有这只股票的朋友们看着今天其他那些暴涨的股票情何以堪啊。我手里也有50股微软的股票啊，也是受害者。昨天跌到396美元的时候加了10股，就拉到417的这个成本，所以呢还是浮亏着，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幸好我还有英伟达、博通、CoreWeave、小月亮、LUNR 那兄弟几个，还有 SPY 的抗涨期权也买了好几手，不然的话我现在把 Windows 给生吃的心都有了哈。看周线级别，股价呢目前正回踩这条长期上升趋势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点位，这个是自2022年10月熊市底部以来的最强趋势线。如果把这条线给有效跌破了，那就不是技术性调整，而是结构性的调整了。因此呢，多头必须哈要在这个位置顽强抵抗，守住底库呀，不然的话看隔壁 AMD 它跌破了长期上升趋势线后的走势，就可以知道后果会有多么恐怖了。当时 AMD 股价跌穿了这条趋势线，股价后面又跌了 44% 哈才触底。所以呢，我是希望微软现在是处于前面的这个地方，回踩之后就能够迅速的大反弹，而不是在后面这个悬崖边上。以我的看法，我觉得微软会在这个地方反弹的，因为软件股最近的抛售呢已经走得太深太猛太远了，差不多是要反弹了哈。但是反弹的高度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回到前高552美元，因为这个双顶形态太明显了。我目前就只看到470到490美元， 也就是上方这个前期密集交易区间，这个区间啊将会是后面反弹的最大阻力。 IGB 今天就反弹了约 3.5%。 高盛交易台提示，在经过连续八天抛售之后，卖盘基本出清了，客户们呢也开始解除指数的对冲头寸，软件股正在筑底。所以昨天视频里这个有很多朋友问，哎呀娜娜，你不是说市场已经没有空头了吗？那你怎么还说有空头回补呢？因为很多机构或者是很多交易员，他们手里是有保护性措施的呀，就是有那些 put， 他们把这些 put 平仓的话，那么做市商为了平衡他们的风险，就会买回那些股票，这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空头回补的反弹啊。而且这几天这个这么凶猛的下跌，应该还是有一些人这个在 IGB 软件板块加入了空头的。当然不是说 SPYQQ 那边哈，那边是空头不多，但是个股或者是板块层面的话还是存在一些空头，不可能说一个都没有嘛。黄仁勋和谷歌 CEO 皮查伊也出来为软件股站台，他们说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初衷呢是与现有的软件工具协同工作，而不是完全取代他们。这个说一些安抚的话是正常的，毕竟很多科技巨头以及这个 AI 客户们就是那些软件公司哈。如果把那些软件公司全都给干完了，那谁去给 AI 这个付钱呢？但是呢我要说，软件层面的反转啊，仍需要更强的产业逻辑闭环来证明哈。短期我当然是先看反弹啦，因为跌势过度延伸了嘛，需要修复严重超卖的技术指标和情绪。但是等修复完成了之后，隔一阵子肯定还会有这种 AI 替代软件的恐慌再次反扑的。过去三年软件板块就一直这样质疑修复再质疑当中，这个不断的轮动。所以直到出现一个真正的大规模的 AI 应用落地，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种质疑就不可能真正的消退。随着比特币的反弹呢，加密货币概念股也集体回暖， MSTR 今天股价同步反弹了 26%， 几乎就是两倍做多比特币。尽管公司管理层仍保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创始人Michael Saylor 首次公开承认未来出售比特币将会成为公司的一个选项，这句话代表公司立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哈。过去是一直强调只买不卖的，现在终于开始松口了，这让那些一直盯着公司想把这个公司给干爆的交易员们可能会得到鼓励。 Redis 昨天盘后公布财报，业绩与指引呢都超出市场预期，公司四季度收入同比暴增 70%，主要得益于广告收入的激增，单季实现了净利润2.52亿美元，占收入的 35%。 公司还批准了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高管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更是大谈 AI 搜索引擎，称其将会成为公司的下一个重大机遇，并且有望推动营收增长。受财报利好刺激，盘前股价还一度涨超 13% 呢，结果开盘之后却迅速跳水转跌了。多家华尔街机构指出，虽然 Reddit 的广告增长前景强劲，但是平台的美国日活跃用户只增长了 9%， 较前几个季度是明显的放缓，这让市场对它的长期变现能力产生了疑虑。而这个表现呢又进一步强化了最近的看跌逻辑，就是大型语言模型可能会对平台流量构成更长期的结构性阻力。真的是涨跌都能够找到话说哈。从高点算起， Reddit 这一轮回调也快跌去一半了。大空头 MacBury 力挺的保险巨头 Molina 股价呢暴跌，由于对医疗补助计划成本的担忧，公司 CFO 预警称2026年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将只有5美元，这要远远低于华尔街此前预期的接近14美元，就只有三分之一了哈。 Michael Burry 呢并没有被吓跑，反而公开的表示这种行情让他更开心。他持有莫莉娜的股票，并且此前宣称这个股票被严重低估了，并将其呢类比为巴菲特当年的成名作那个Geico 保险公司。他预测啊，如果股价能够跌破100美元将会是一个绝佳的捡漏机会， 当前它的股价已经从2024年3月峰值的424美元回撤了约 70% 了哈。若是再跌到100美元以下，就意味着股价还要再跌去 20% 以上。我对这只股票没什么兴趣，我不太懂为什么 Michael Burry 对它这么看好。现在整个医疗保险行业都是被川普给压着打，应该暂时规避风险，等整个板块真的跌透了之后，要抄底也应该去买行业龙头 UNH、ELV、CVS 那几个哈，他们基本面都比这一只股票要更强，起码 UNH 那边还有巴菲特和我们一起当股东呢。跌到230美元我真的会去抢购，但是这个 Molina 我就觉得把握不是很高。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承诺会重拳出击那些反制减肥药的灰产之后，诺和诺德股价今天反弹，收复了前两个交易日大幅下跌的部分跌幅。与此同时呢，那个抄袭它的 HIMS 股价走低，这家线上远程医疗公司在昨天宣布计划推出诺和诺德减肥药丸的平价仿制品。消息传出之后， HIMS 的股价呢在周四的交易中曾一度飙升 15% 哈，但是在诺和诺德指认该行为涉嫌违法之后，股价又迅速回吐了涨幅，最终收跌。这其实吧也是这个柿子捡软的捏，他怎么不敢去仿制李来家的减肥药呢？表面上的原因是李来家不缺货啦，实际上还不是因为诺和诺德是欧洲公司，在美国那属于人在屋檐下，可李来那是谁那是美国本土的地头蛇是吧。这个 HMS 要是敢抄李来的药，那李来的法律团队绝对能够搞到他破产的。所以我就一直说不能够在美股买欧洲上市公司的股票。当然了，这肯定会有人拿那个阿斯麦的例子来反驳我，但一是因为阿斯麦它是垄断巨头，二呢即使阿斯麦现在涨得很好，但如果美国要搞它，或者美国和欧洲撕逼了，是把它一些限制对华销售啦，或者是怀疑阿斯麦卖给中国啦什么的理由来砸它的话，那也是一砸一个准的。即使现在涨得好那又怎么样呢？诺和诺德不也是曾经辉煌过吗？诺基亚也辉煌过呢， so what， 后来不都崩塌了吗？反正欧洲佬的生意就别想在华尔街城完成吧哈。所以我觉得你在美股我们就买美国公司，涨得好的股票有那么多是吧，又不是非它不可。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这一周大家也辛苦了，那这周末我们好好休息，下周见，拜拜。